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R秀，你好，我是雷克贾克伯。那其实说到呢，现在有不少的这个学生啊，特别是中学生呢，其实都是缺乏这个理财的意识的、哦。而且呢，有 45% 呢，我们就看到说，他们其实对于所得税啦，或者是公积金啦这些东西呢，都是一知半解。所以就让大家就觉得说，哎，是不是现在真的有很多的年轻人对于这一些东西都一无所知呢？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就是时事评论员沈不思先生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主持人贾克伯，还有伊琳娜，早上好。
那这时候呢，想问问看一下博士哦，其实对于中学生呢，没有这个理财的意识呢，你会怎么样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其实呢，中学生没有理财的意识是可以理解的哦，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啊，就是很简单的，学校、家里也没有教育哦。普遍一个家庭，我们知道说，他们送孩子去学校读书啊，就是让他们去学习跟掌握知识。父母就是每日给一些零花钱啊，付费学费杂费这些东西，可是他们父母也很少会说你要去妥善的去用这笔钱，要怎样储蓄什么之类的东西。所以中学生是否能在中学时候就能够掌握到理财知识，这其实也要看个别父母的一个家庭教育的一个情况啊。有些家庭会灌输孩子的一个金钱价值，有的家庭也会经常疏导孩子说父母挣钱不易啊，有孩子省省用零花钱啊。也有的家长会在孩子中学时候就教导孩子储蓄的重要性钱要自己赚啊，零花钱要省省用啊，鼓励孩子们去做假期工啊等等啊。因此呢，我们发现到个别家庭教育都会延伸不同的一个结果。同样的，学校也没有一个科目是理财科的因此要孩子在中学时候就掌握理财概念就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没有一套统一的做法，也没有一个规范。更何况说你要让学生去了解所谓的所得税学生贷款或是公积金其实学生贷款或多或少许多学生都会去了解因为毕竟是关于升学。因为有些我们知道一些部分优秀的学生或是因为家境的问题他们必使他们自己必须要去了解这个学生贷款那些问题。可是对于16到19岁那些年轻的孩子呢，他们怎样知道说所得税跟公积金的重要性呢？因为他们本身还没有投身职场吧。所以因此呢，我认为说中学教育呢，在理财与基本常识的部分必须要有效的一些植入课本之中让学生了解它的重要性。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你在收听的是 TFM IRCU， 你好，我是Jake贾克伯。那刚刚博斯呢其实就有提到说这个教育呢是有必要的，那么因为既然就是这个财商教育短板，所以你认为说要怎么样的去更好的补齐呢？是否是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就是真的要把它呢纳为成为这个必修课呢？
确实是的，我认为说在一些财商也好，一些理财教育也好，那可以列入必修课的。同样的，它也可以把它列为校园的一个课外活动的一个一环。这也相对重要的，因为我们推广方式，如果校方列入一个课程需要很多的手续而繁杂的话，为什么校方不要成立一个所谓的一个俱乐部、一个学会，让学生去参与呢？所以我认为说理财课呢也好，财商也好，在今日社会这是每个人都必须懂的知识了，它必须给予普及化特别是青少年必须在少年的时候中学时期就应该学到基本的一个理财的常识跟概念如果不懂理财，我们知道说孩子们走出校园，他们必须经历长时间的社会磨练或经验的积累才懂得理财的重要性我们也发现到许多人因为没有一个理财的概念，最后出来社会呢，他们欠了一堆的卡债或是种种的债务各个成为了夜光族他们要让他们如何在这个时代竞争我们也看到最近一个报道有关大马雇员公积金局主席但是阿莫巴德里有提到一个东西，是说有 47% 的国人很难以拿出1000令吉的应急费1000令吉是什么概念？就是1000块可能你还一个车期还了完之后，他们基本上他们已经是没有什么多余的钱可以拿来出来应急的。 还有27%的马来西亚人担心他们没有能力应付老年的开支了，有超过50%的大马年轻人没有想过如何要退休的一个策略。因此呢，我们事实证明了理财的一些观念啊，不是少年没有，甚至一些成年人都很缺乏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哦，他们做久了，他们才知道哦，原来公积金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啊。为什么？因为是强制自己储蓄吧。啊，所以如果缺乏理财观念呢，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很多时候，往往许多人穷其一生才慢慢懂得理财的重要性，啊，如何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我认为说，这个要从最根本的一个教育开始去着手进行，啊，才是一个正道。
是，而且呢，我是觉得说这个教育呢，真的是有必要呢，就是从小做起。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会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意识，懂得要怎么样的去分配金钱哦。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当然，其实说到除了就是理财的这个意识之外呢，本身其实我觉得学生们呢，对于这个网络诈骗的这个意识呢，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高，甚至是我们也很常在新闻当中呢，就有看到有不少的青少年呢，其实都坠入了这个网络诈骗的这个陷阱的。那既然这个网络诈骗防不胜防，其实应该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这些青少年呢？
确实是的，网络世界中真真假假哈，特别是青少年社会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是往往是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而不自知。我们也发现到五花八门的骗术不停的更新哈，或是在循环使用啊，就像过去常发生的啊，在线上打字员啊、刷单啊，其实很多时候诈骗集团都会给你一些小甜头，再诱骗你上局，其实最近有一部电影啊，《孤注一掷》其实整个电影蛮好看的，真实性也蛮高的。确实，就像我之前曾经多次评论过，就是当犯罪集团盯上了你，我们真的就是往往束手就擒了，因为犯罪集团它可以每个层面去跟踪你的情况。再以小恩小惠去满足你，再消除你的种种疑虑，最后迫使你上当受骗。所以呢，其实呢，我认为说理财课也好，财商课也好，都必须纳入反诈骗。我认为这个是中学生教育最重要的一环。当然我之前也提过了，线上宣导，政府的线上或线下的一些反诈宣传工作在哪里？是否自己做自己爽？是否有切入精致的一个网络社交媒体植入广告？大马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在植入宣导片的时候，是否只是单一语言，是否有兼顾到各个种族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密切关注的。因此呢，我觉得说回到根本的问题上，学校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单位，各个组织也好，警方也好，反诈骗组织也好，必须走入校园去，不时不时的给一个上午一个课程，就让学生们提升一个基本的意识。避免被诈，而且学生听完之后，因为学生小时候比较中学的时候可能比较单纯，听完之后他可能也往往会知道一些情况，回到家里也可能可以再帮忙家里做一个提醒的作用啊，避免家里人一些长辈们受骗。所以我认为说，一个单位组织必须要深入校园去去加强这方面的意识因为我觉得网络的宣传方面其实已经是做得不够了，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必须走入线下真的去到学校去做宣导。
是，而且呢，我非常赞同呢，就是线下的这些活动呢，可能会让学生们有更深的一个印象，然后起码呢，就是回到家，可能就像刚刚博士所提到的，就是所谓的一个传播者这样的一个角色。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麻秀，你好，我是杰克贾克博。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想要问看一下博士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针对我们今天这个课题的吗？
其实呢，中学生能掌握好的一些理财观念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了理财观念，有理财习惯以后，他出到社会呢，他更能有效的有效率的去充分的去进行一些财务的规划，在追逐梦想的同时啊，财务又能支配的好那就能够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呢，我认为，在这方面，我认为家长还是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日常的言行举止上，怎么说呢？就是以身教的方式告诉孩子如何理财，而不是一再告诉他在线上啊、购物啊、消费啊、双十节啊、双九啊，大家其实忙得不亦乐乎，孩子也一眼看在眼里，家人们感觉到线上消费是很爽的事情啊，可是常常忘了告诉这些孩子们，财务规划的重要性。 最后孩子他只知道说信用卡线上转账消费就对了，所以这个是现有的一些比较糟糕也比较普遍的现象。同样的学校方面在这方面专业的知识老师也应该在教学或是课余的时间能科普一下理财的一些知识让学生能懂得更多一些理财观念啦，获益无穷。当然我们回到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关系到国家教育政策的教育部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教育部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在做科目与学系的调整与更新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国外小学已经在教编程了数码化了，而我们呢教育部太保守了，对我个人的一个评论今天孩子还要撑起腰板啊。背负教育部留下来沉重的书包这是让人感到很无语了，对我来讲。所以我认为说教育部无法跟进时代的发展步伐这是最糟糕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孩子的教育就是国家的未来。有时候发现我们的教育太多政治因素的介入而感显得乌烟瘴气。所以呢我认为教育的事留给专业的教育人来做我们要与时并进，国家才有美好的未来。这是我小小的补充。
好的，谢谢博斯。那我们其实呢真的也非常赞同啦，就是教育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真的不能呢一成不变，我们一定要随着这个环境呢而继续的就是不断的就是改变跟进步的，也希望说接下来各方呢可以继续的合作，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国家主人翁呢提供更好的这个教育跟宣导，就让他们呢避免就是坠入这个网络诈骗，还有呢就是坠入这个理财的陷阱咯。我们再一次的谢谢博斯。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还有 TFM 听众朋友们，谢谢。